你需要的是 relax， 哦，好像我比较 relax 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，好不好？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脸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那主怎么借着这一段话来让我更 relax 安息？我想，神造我，我在暗中受造，我的形体不向神隐藏，我还没有成形，神就认识我了。我还没有活一日，他都把这些写在册子上了。神是统管宇宙万有的，他也管理我这个人，那我干嘛紧张嘛？我不需要紧张啊，所有的事情我会经过的，神早都知道了。他知道我可能在什么地方比较软弱，他知道。那我越紧张就越糟糕。我如果安息下来问主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，碰到这种事是不是你要来试验我，我来靠你得胜。所以不用再就放轻松，就靠着主去经过。他是导演，我只要在每个时刻仰望他，你要我怎么反应，这样日子我会更安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三节的前半部就好了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我们继续读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好，我们看第，再接着看第九节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早期追求主的时候，我不太懂这句话。第十节，进入安息要歇自己的功。二十一节又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又要歇自己的功，又要竭力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从字面看看不懂。后来慢慢发现，我们就是来亲近神。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这边的意思就是说，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不是说我们在那边害怕，在那边紧张，在那边要做什么，而是说，因为我们亲近神，我们把自己交在神手中，我们亲近他，他亲近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行事，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我们就顺着这个圣灵的触动去。比如说我们读经祷告，我们知道神喜欢什么，神的意念非常的多，什么时候神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提醒我们一个什么话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，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就顺着去做。而就是说，我们要殷勤敏感于圣灵这样子的带领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这样子我们就会一方面进入安息，一方面我们会更多得到耶稣。我经验不是很丰富，我就跟大家这样分享，我们试着朝这个方向去，常来亲近耶稣。所有被神得着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就是常常亲近耶稣，常常回到里面来仰望耶稣而得救的，都不是自己在那边奋力做这个奋力做那个的。好，我就交通到我即兴的交通到这里哈。那请神灵帮我们发一下，现在可以一个人一张，如果你们回去觉得一家一张，你可以再还回来。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你们既亲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我们先讲这两节哈。这边讲到，既然信他，我们每个人都信主了，我们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个印记打在我们身上，就说我们是属神的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这个凭据呢，基业就是inheritance， 神要给我们一个基业，得基业的凭据 guarantee， 保证，保证我们会得。 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down payment。 所以这边有一个比喻哈，当我们信了主，神就把真理的圣灵给我们，那这是一个 down payment。 那我们知道我们去买房子，我们大概没有人，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买房子一次付清的哦，好多钱对不对？我们大部分都是先付个头期款，那个就是 down payment。 然后呢我们就有 monthly payment 对不对，分期付。当我付了头期款的时候，我就有权利住在这个房子里，我就享受了这个产业，我就一部分的享受，但是这个还不全部为我拥有。所有的那个 payment 都付完了以后，这个产业才归买主所拥有。那我们这个人呢，原来呢是在魔鬼的权下，神为我付了赎价，他为我付了一个赎价，把我买赎回来。可是我们这个人类比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，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目的不是要让他们在旷野漂流，事实上神大概两年左右，神就可以带他们进迦南地了。那可是呢，因为不信，所以多漂流了38年，总共40年，最后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，当年出来的，后来的那个新生的也带进去了。当年出来的只有两个能够进去相信的。那神呢要他们进迦南得应许之地为业，原来神的应许是这样，你们可以进迦南2年就可以进去了，结果变成漂流40年。那他们进迦南，那个时候约书亚，神让约书亚带率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时候，耶稣是大元帅对不对？然后约书亚神叫他们呢，第一仗进迦南的第一仗是什么？耶利哥的大得胜。耶利哥那个得胜是不简单的，耶利哥的得胜是怎么得胜的？神要他们什么？绕一圈安静不要讲话，第二圈每一天都这样绕一圈，绕了6天，第7天要绕7次，都安静都不要讲话。你知道我们的嘴巴是最难控制的，谁的嘴巴可以被管理，我们这个神就大概可以管理我们这个人。我们嘴巴是很难控制的。那耶稣要说都要安静，他们就听神的话。到了第7天绕，然后神说呐喊吧，他们就赞美，就呐喊，就得胜了。那真的是一个神迹式的大得胜，付了头期款，这是比较大的一笔款项，他们就进入迦南地了。但是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战役，我们这个人也是，耶稣让我们得救以后并不表示我们 OK 了，我里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我常想我这个家里的第一个信耶稣的，我19岁的时候才信耶稣，很多的旧造的那种倾向根深蒂固，许多未受割礼的，我的母亲没有信主，也不晓得怎么调教我，我也不懂得，也不认识自己，好，所以是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。也许我们不一定犯什么道德性的不好，但是我们里面就是未受割礼的，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。那神为我们十字架上付那么大的代价，叫我们这个人终于得救。得救以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罪身啊，这个罪身还会在那边蠢蠢欲动。保罗不是讲吗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真是苦啊，因为我的肉体里面已无良善。 这个肉体，所以要常常靠着神，继续的倚靠神，跟随他，来赢得每那个所有的战役。也许就是那些 battle， 也许一次两次我们不一定全然得胜，但是整个 Holy War 我们是会得胜的。我昨天查经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，早期的时候神量过那个环境，如果那个环境真的不容易哦，对一个那姐妹们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哈、哦，那真的不容易哈、哦。但是如果我们倚靠神，神会帮助我们。如果我那个时候就学习凡事谢恩，就学习赞美主来得胜，哇！我今天灵性光景一定不得了。因为我们台中就有那个姐妹，她后来发现，就是从凡事谢恩就开始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凡事谢恩就是凡事谢恩，就是回转像小孩子那样子，就是凡事谢恩。真的，她这个人就被神提握住了，圣灵的水流就进到她的里面。好，所以这边说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现在呢，他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。好，有两个说法，一个就是说 ，until God redeems His possession， 他应该拥有我们，因为他付的头期款了嘛，他付的赎价，他应该拥有我们。好。买主是耶稣，他应该拥有我们，可是我们里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好，他说 until we acquire possession of it， acquire 这个字哈，是你要尽一点本分，然后去得到你所想要的。他跟普通的说 obtain 或者 get 还多了一个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操练金钱，我们需要操练金钱来得着。我们借着操练金钱跟神合作，神来更多拥有我们。那这一部分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哈，所以，一直到我们每一次经过各样的挑战，我们都那么让耶稣掌权，越来越多的失去自己。越来越多的被圣灵充满。前几天牧师还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谨慎早期讲那两个字真好，掏空。”记不记得？其实还记得哈、哦。他刚刚信主一两年的时候，他祷告会常讲：“主啊，掏空，掏空我，掏空我，好叫我能够被你充满。”我们很多的意思，让神掏空。感谢主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17节，我们先读15节到17节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哦，以弗所教会很不错，他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是立法的那个律法的精神，他们守住了。所以保罗好感谢，想到他们就常常为他们感谢神，所以常常为他们祷告。但是这样子还要继续求神开他们心灵的眼睛，使他们明白 明白三件事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。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？神呼召我们，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？这个盼望是真实的，是很可靠的。好，他在圣者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得着的基业，就是我们越来越多让神得着，有多么的荣耀。保罗说，借着我们这些出信他的人，叫神荣耀的恩典，我们自己得到神荣耀的恩典，然后我们经历了把神表彰出来，就可以叫神得着称赞。所以神做工的法则，每一次的复兴，神一定是先得着一些个人，借这些个人让神的灵好像非常大的下来来做工哈。还有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我们信神可以做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因为神是大，是 Almighty God， 什么事他都可以做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你们信就是在做神的工，大能的工作。我们生命的改变是神做的，但是我们要跟他同工。比如说碰到一个情况，我们应该感谢，我们知道应该感谢，可是我们的嘴就是不让神来得着，我们就是要讲埋怨的话，讲负面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得胜。好，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。那我今天的感动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到底要得什么？我们信耶稣到底我们要得什么好处？当年施洗约翰跟他的两个门徒说，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那个时候安德烈跟门徒约翰两个人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他们一听，这是施洗约翰第二次讲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弥赛亚。第二次当他讲的时候，这个安德烈呢跟门徒约翰就跟着耶稣走了。耶稣发现有人在后面跟，他说你们要什么？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要什么？那今天这个我没有问，我们跟着耶稣跟着他后面走，我们要什么？那这两个人说，夫子你在哪里住？耶稣说你们来看。就那么一段时间跟耶稣相处，安德烈就跟他的哥哥安德烈去传福音给彼得，跟他哥哥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所以彼得就来见耶稣。好，那门徒约翰使徒约翰跟耶稣当初做主工的时候，他们的话都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他们呼召人来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，他们是呼召人家进天国。那进天国为什么要进天国？进天国有什么好处？进天国有美福。好，那进天国就是进新耶路撒冷。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哈，希伯来书11:10，进天国就是进新耶路撒冷。希伯来书11:10讲到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，往将来，第8节，往第八到十，我们一起读好了。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第十节，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在第十六节，第十六节，我们从十四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。这座城是神亲自经营建造的，这座城是有根基的城。那个根基是谁？耶稣基督。那神经营建造，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，如果你们喜欢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保罗传福音把根基立好了以后呢，他说你们既然信他，就当遵他而行。那个就是人要在上面，在这个根基上面要谨慎的建造。那谨慎的建造，如果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，那个工程就存得住。金银宝石就表示是按着神的心意造的，那个工程就存得住。如果不是按着神的心意，就是草木和秸，火来一试验，全部都烧掉了。所以金银宝石的建造，就是我们要按神所喜悦的心意，神的指教，神的带领，在生活。记不记得那个利弊，大陆的那个利弊的那个姐妹，你们有看到那个录音带吗？哦，利燕，利燕，她是奇迹式的得救啊，因为她身体非常不好，所以她没有办法上学，她没有读书，不认识字。哎，她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得救了以后，她居然看得懂圣经哦，这是很稀奇的，这是很大的神迹哦，她别的书都看不懂。就是看得懂圣经，嘿，他问他妹妹，我读给你们听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嘿，你怎么会懂哦？真的是奇迹哈！哇，因为他身上有奇妙的神的恩典，所以他去传福音哦，哇，好兴旺，对不对？那见证是不是这样？很兴旺啊，他做了一两年是吧？哇，非常的兴旺哦。可是呢，他的家都不能照顾。他先生又要上班又要照顾自己，后来神说你放下这个去服侍你的先生。结果他后来怎么说？在家洗碗了，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洗碗还不简单，所有的家事我可能不一定做得很好，洗碗是我的拿手哦，因为我从十几岁洗到现在，洗碗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。可是对利燕来讲，利燕哈，他说洗碗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。为什么？你主要他去做，你就去做，那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。不是在乎多难的事，而是在乎神怎么带领你， 神怎么指教你？所以说好好的服侍先生，好好的在家洗碗照顾孩子，去公婆家好好的服侍公婆，那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。那这一座城，那耶稣又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，28节，这边又讲到神的国。这是耶稣，人家问他说得救的人多吗？哈，那耶稣说要努力进窄门。哈，那那个时候耶稣就讲到28节、29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29节，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。然后耶稣又说，将来也有人从东南西北会有人来，也要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就是指的我们后来信主的人。好，然后关于进神的国，马太福音第七章怎么讲？第7章21节，我们都会背了，我们都会背耳熟能详的东西，我们更要小心谨慎，因为将来神是借着他对我们说的话来审判我们。第7章21节怎么说？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进去。所以，我们要进神的国，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大小事遵行天父的旨意。你看下面这边有一些人，哦，我们奉你的名赶鬼。哇，好好棒哦！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耶稣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。”也许他们在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在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的时候呢，好像他们在靠耶稣，在大有作为。可是可能在其他的方面，他不遵行神的旨意。那个利燕说，在爱哭切齿之地的人是哪些人？是已经信了耶稣，可是却没有继续向着神悔改的人。所以神的生命、神的工作不能在他里边继续经营建造，不能继续的更新变化他们，他们里边仍然有黑暗，仍然未受那个肉体仍然没有受割礼，仍然在未受割礼的弱那个过犯中，好像就昏昧了。好，所以我这边就告诉你们，进神的国就是进新耶路撒冷，很清楚对不对？从亚伯拉罕你们看到啊，现在我们要看新耶路撒冷。从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美福，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。21章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门徒约翰第二节，21章第2节，他说：“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”啊，我们看22节，所以新耶路撒冷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，是从天上来的，不是属于地上的。是神经营建造的。在22章的第1节到第5节，我们一起读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看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呢，这边我把它归纳为七点。新耶路撒冷的美福是什么？有生命水的河，从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水的河，在现在的活人之地，在今生就可以得到生命水的河。我们唱那个敬拜主，敬拜全能的主，对不对？接下一句是什么？荣耀能力从神那里怎么样流到万民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告诉我们，生命水的河从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神的宝座就是神统管万有，他的旨意。羔羊的宝座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，跟随耶稣的脚踪。弟兄姊妹，真理在这边很清楚。如果我们不梯次，如果神量定我们的人生的遭遇际遇就是这样，也许神量给你一个很不公平的环境，你说神啊，怎么这样对我，不公平不公平，可是神容许这个环境临到你，你服不服？我们服不服？如果说哦，神你是统管万有的主，你容许这个情况临到，我就接受。你说大卫，保罗追杀他，扫罗追杀他，他们说神啊，不公平，不公平。好、哦，没有，扫罗追杀他，他就让他追杀，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高的王。因为尊敬神，他是神高的王，所以他不难为神的受膏者，他不敢用自己的手来铲除扫罗，他就接受，这个是神许可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有神的宝座，然后呢，羔羊的宝座，就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，你们就必进入安息。顺服他，我们刚刚听到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怎么样进入安息？要顺从，顺从圣灵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。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从神领受他的安排，在他所安排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来问主，主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，而不是用我们人的一些想法在那边分辨公平不公平，有理无理，这个就是分别是非善恶，凭我们自己在那边判断分别是非善恶，而是在神所量给我的环境里，我问耶稣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我们得胜，启示录说他要把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吃。所以第一点，生命水的河真的 真的是可以永留在我们的里面。生命树的果子真的是可以吃的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我们可以享受。所以呢，新耶路撒冷的美福，第一个就是不再饥，不再渴，不再饥，不再渴。第二点，这个生命树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这是真的。在早期，那个陶威博士他们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发表一个叫做"医治叶"。Leaves of healing， 那是真实的。那个以前有一个叫叶门博士，他完全被那个毒品控制。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，那因为他的医术很好，所以非常忙。结果呢，他为了要帮助他，他就会用一点那种来帮助他那个的。结果渐渐就上瘾了，以后他脱不了那个。那最后呢，人家跟他说，你可以到这个陶威博士他们这里，他就去那边寻求医治。他自己知道，因为他是很有名的医生，他知道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医生的这种医药或什么来解他的毒，没有办法。那他就去寻求神医。他说他到陶威博士他们那边，他真的，陶威博士，你要寻求神医，你要来学功课，他就教导你什么是神的路，你要好好的学这个功课，跟神合作，然后神医就会临到。他真的就得着神医，他就完全得医治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不再去重操旧业，他就传神医了。这是叶门博士哈，真实的。那是在塔威博士那么的二十世纪初的时候，身心灵可以得医治。那个加拿大有一个 Singing Waters， 你们知道颂泉，专门做内在医治的。前一阵子有人跟我说，颂泉的那个人现在已经离开颂泉了，他好像神量他的服侍的那个合场是有改变。这一个人呢，他在家被他的父亲，就是跟我做见证的人，跟他很熟，他就讲，他说这个人呢，他从小被他的父亲呢语言 verbal 受 verbal 的虐待， physical 身体的虐待，还有 sexual， 所以这个人整个人是非常的残破。到后来他逃家，就在街上混。他说什么坏事我都干过，结果有一对神的仆人就到街上来寻找这种可怜的罪人，把他们带回家，跟他们同住，调教他们，然后也辅导他们去找点工作，他们就一起来服侍。结果这个人被建立起来以后，他成为去医治别人的人。那跟我做见证的这个人说，很多人听到这个人叫 Dana， 好像 Dana 吧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人家听他在服侍，听他讲他的见证，人家说很难想象，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，就是被神医治了，身心灵从神得医治了。他得医治了，他就能够去医治别人，不是他医治，是神医治，借着他去医治别人。所以我们在什么样的事上蒙了神的恩惠，蒙了福，我们就在那个点上可以去扶及别人。好，所以这个医治是真实的，身心灵可以得医治。那我们谨慎就是在这里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他以前被那么严重，他得医治了，对不对？还有第三点，再没有咒诅。什么叫做咒诅？我根据我自己的直觉的感受，咒诅就是什么？没有缘由的就常有祸患临到。好像有人不知道为什么开车技术很好，可是常常出车祸，他 是不是咒诅、哦、还有呢，有一些家庭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常常有人都是早年就夭折、哦、那就是咒诅。还有侍奉神，他们可以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侍奉神，侍奉神就没有无聊的日子了，每一天可以侍奉神，活着为耶稣，真的没有无聊的日子，时间都不够用了。好，常常活着有用，可以进功用，给人一个微笑，给人一个鼓励的话，给人一个及时的帮助，不论在哪一方面，好，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我们活着真有意义，成为造就别人的，有价值，我们自己有享受，我们自己蒙福，而且福及别人。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他说，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可以来侍奉神，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。第五点，见神的面。好，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。我对很多那种第几章第几节那个很有兴趣啊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有很多都是很重要的话。好，耶稣说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第一个等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，因为耶稣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。第二个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，因为圣灵要来叫你们可以看见我。所以呢，他们可以因着圣灵在神的面光中喜乐，而且属于他、啊、因为神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他们的生命要属于神。第六点，不再有黑夜，不再有 darkness， 不再有黑暗。神作勇士的真光是暗中的光，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，它永远是我们的真光。也许我们在幽暗中环境很不好，可是是我们暗中的光。也许忧愁挂虑连连，在别人应该要忧愁挂虑的，可是我们知道神许可，神在这个环境中与我同在，我们可以靠主喜乐。而关于这个黑暗，我们有责任不让黑暗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，黑暗的事，哈，情欲的事，不讨主喜悦的事，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们看一下十九节，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、哦、如果我们要进神的国，如果我们容让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发酵，我们一定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神借着保罗说，你们这些得救的人，既然耶稣已经替你们解除罪了，你们可以仍然在罪中活着吗？不可以，你们不可以，因为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解除你的罪，挽回你了。你从此要把自己献给神，不要再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。 乃要把自己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。什么叫义的器具？就是我这个器皿只装义，只装合神心意的。我要把自己献给神，神啊，我把自己献给你，我里面讨你喜悦的，我才要让它存留在我里面。如果那些恼怒啊、嫉妒啊、增进啊、贪心啊这些东西在我里边浮现出来的时候，主，我交给你，求你拿去，求你的宝血来洁除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我们的里面，有时候要拒绝。如果人要跟你讲某某人某某人怎样哈，要让你对一个人印象不好，对不起，不要诱惑我。不，我这个器皿是义的器皿，我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皿，我不要装这些黑暗。真的，有的人会这样哦，他跟谁比较好，他就要别人也跟他一样都跟谁比较好。他对谁很讨厌，他也要别人跟他一样对那个人讨厌。我们不接受这种事。黑暗我们要把它赶出去，疾病我们要把它赶出去，我们里面是需要身心灵是需要健康的，需要合神心意的。第七点，要做王。做王就是不被压制，对不对？要做王，有个超越的生命，成价地的高处，不是被地上的人情压力，不是被地上的一些东西来捆绑我，而是驾临乎波涛，恬然无惊扰。也许罪恶浪滔天，也许很多人用一些威胁利诱，用各种东西想要来掳掠我们这个人。不，我们要超越在这个一切事上，主可以帮助我们得胜的。好，二十二章第六节讲怎么样？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我们刚看，哇，太棒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符太棒了。二十二章第六节，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。那也许你会说，那是将来的事，我下面都写得很清楚，我们可以预尝，也可以是在活人之地就能预尝到的天恩，虽然在现在的世界只是浅尝，将来才更完全，但是的的确确在地上就可以或深或浅的经验到的。因为很多人不信，所以他就永远得不到。可是我们如果信，或许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或深或浅可以预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。记不记得大卫王？在大卫王是西元前一千年前的人，他在诗篇三十四篇八到十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很熟的诗篇三十四篇八到十节，这是大卫王的见证。八到十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那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这是很的确的真理，寻求耶和华的，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你要好的妻子吗？神帮你预备。你要好的先生吗？神帮你预备。你 你要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吗？神帮你预备。你跟人人际的关系，神可以祝福。你跟婆婆之间的，你跟媳妇之间的，只要你敬畏他，在凡事上寻求他的喜悦，按着神所喜悦所指教的去行，在各样的事上神都要祝福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那更早西元大概1400年左右的摩西，我昨天晚上，哎，主好像让我行，让我更加觉得，哎，今天要这样讲。你看摩西为什么40昼夜在山上跟神在一起？40昼夜，什么事都没做，就在那边亲近神。然后神把那个山上的样式，会幕上的样子启示他，下来他面皮都发光。在山下人等不及的，第一次等不及的，他们说：“那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怎么还不来？”他们就犯罪了。第二次摩西再上去，他们这次就不敢造次了。摩西下来，面皮发光。那摩西呢？我们看摩西的生命的效验，就知道神是真实的，亲近神真的对人有益。你看摩西，我好羡慕他啊！走到马拉，苦水，哇！200-300万人，至少200-300万人要喝水，苦水怎么办？都开始要埋怨了。他们去找摩西。如果是你，压力会不会很大？我是谁呀？摩西到底是认识神的，他就来问神，神可以对他说话。我为什么起来寻求神？就是摩西这个见证，叫我好羡慕。真实认识神，可以真实的给人指点迷津，碰到苦水，怎么使苦水变甜？神说，丢一棵树下去，就变甜了。奇妙的事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有什么属灵的寓意？你们想过没有？你在一个很苦的环境，喝的都是喝尽的许多的苦水，神的百姓到一个地步喝尽许多的苦水，什么时候可以使这个苦的环境变甜？摩西从神得的只是丢一棵树下去，那什么意思？那棵树就是十字架。如果你愿意问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不照我的意思，请告诉我，你要我怎么行？这个人这么恶待我，这个人这么污蔑我，叫我很受烦扰。我真是苦啊，摆脱不掉。主怎么办？主说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就可以变甜。所有的苦境，你说保罗经过多少苦难？其实保罗的苦难是太多了哈，这太多了。可是保罗从神领受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领受了，结果他得着的是什么？荣耀。他得了荣耀，他经验了神的荣耀以后，他的心得是什么？啊，这些苦难，别人看苦哈哈的，他说，这些苦难比起神给我的，因着我顺服神，而神给我的奖赏是极重无比的荣耀，不仅是今生的，是存到永远的。他说一比呢，啊，那些苦难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神给我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，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个叫做生命的分量。记不记得诗篇62篇呢？他们讲说，上流人是虚空，下流人虚空， 上流人虚假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共加起来放在天平里一称，比空气还轻。没有主生命在里面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就是没有重量的。生命怎么样会有深度，会有重量？就是经历了基督，像保罗这样子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哈。所以呢，摩西呢，40年被神制作以后，他实在是，摩西是很能思想的了。经过40年服侍那些羊，他整个生命被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，他认识自己，到最后他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可能去帮助人，不可能去拯救人。”所以摩西就在神的全家敬重，一点都不敢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。他知道拯救带领的是神，所以神啊，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所以摩西呢，我们看一下《生命记》32章，这是摩西讲的话。很宝贵，他说32章46-47节，他说：“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。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”所以神给我们这一本书，上面有很多他提醒我们的 instruction， 可以怎么生活，碰到什么情况，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人家应对，这些生命的训诲都极其的宝贝。这些不是虚空的，它不是一个教条。好，如果你只是把他嘴巴讲一讲变为一个规条，那就没有意思。可是如果你用心去体会，去 follow 耶稣的样式，你就会经历圣灵。圣灵必赐给顺从之人，圣灵是赐给那些顺从的人，终必会得胜。圣灵来就把神很丰盛的荣耀带来。那我跟大家这样彼此勉励，因为早期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就看到神这样的一个呼召，这个叫我们都说是荣耀美丽的喷吐，所以我们就来跟随他有福的吸引，跟随耶稣。彼得问说：“主啊，我们都放下一切来跟随你，我们要得什么呢？”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怎么回答？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今生这个百倍不是说我要成为，我现在只有10000块，我信耶稣就有100万，不是这个。神衡量的不是像我们世人所衡量的。昨天建议说：“哎，你讲的是你们的那个见证，人家保罗，我引用的是保罗讲的。保罗说：我似乎什么都没有，可是情况到的时候，我却是样样都有。呀，那是保罗的经验，真的得了好处。弟兄姊妹，神非常爱我们，神要把最好的福给我们。他呼召亚伯拉罕来哦。”不是要苦待亚伯拉罕，他必须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制作，使他成为一个能够承受神祝福的器皿。这个器皿没有破洞。有时候我们呢，陈瑞珍不是有一次讲吗？我们信主到现在，我们不晓得领受神多少的祝福，可是呢，我们这个器皿，他拿起一个杯子，就像这个杯子有很多破洞，神的祝福来了又漏掉了。神要制作我们， 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盛装它的，可以 keep 住，越来越丰富，那一直满意，我自己享受，满有荣耀，很自然就彰显出来。我羡慕，我很羡慕。那我过去学得不够好，不够认真，不够警醒。我说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不是靠自己去紧张，去怕失掉，怕错，而是主啊，我要来亲近你，我要来追随你。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2014年，我相信神要在这件事上，所以每一次的聚会，神会越来越丰富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样，就是要耶稣，耶稣是我得救的根源，耶稣是我的居所，是我的住处，是我的藏身处，耶稣是我的拯救，耶稣是我的避难所，他就是我的活水泉。我每一次要耶稣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，我们要他，他就会给我们，我们不要他，神是宇宙至宝，不会把珍珠丢在竹前。如果我们不在乎，神不可能把他自己给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乎，我们寻得这个好珠子，我们就愿意放下自己来得着他。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好，所以十字架可不可怕？不可怕。十字架只是一个途径，十字架的目的就是把神的福，把神的荣耀带给我们。好，有没有谁心中有一首歌想要唱的？我要耶稣，24首是？我要耶稣，这首吗？啊，宣道是24首。如果谁有感动，可以带我们唱哈。还有别的是24首，宣道是24首。 们试试看，我们真的需要耶稣。耶稣如果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，他应许的美福一定会临到我们。我们唱颂赞诗选193首，我们起立来唱。在锡安，神已经立他的君为主为王，我神圣城就是这一座新耶路撒冷。193，学校帮我们弹一下。